器琵琶其实本不是中国本土的乐器，它本身就是从西域传过来的，传到我们国家的。所以呢，在从西域这个传入的同时，是以波斯，就波斯为界哈、波斯向西就是传入了欧洲，然后波斯向东呢就传入了中国。其实就是以波斯为界的这个乐器呢，它统称叫柳特琴，也叫乌特琴。它传入西方之后呢，最后就演变成吉他了。它传入东方，最后就演变成琵琶了。所以呢，西方人看到琵琶，他可能会有一种眼熟的感觉。那我练奏的那个指法呢，可能对他们来说，有会吉他的一些演奏家来说，可能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只不过我们演奏法又有相似又有不同，因为吉他的演奏法基本上是它发力都是往里使劲的抓的那个感觉，那琵琶呢是相反的，它是往外弹，它那个手指是往外打开的那个张力。所以呢，就是在可能演讲座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两个来自于同一个祖先，但是最后又发展成为不同的两件乐器做一个比较，
最后各奔东西，所以手法就一个朝里一个朝外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都因为都是弹拨乐器嘛，所以拿起来左手都是有品的，有品来摁弦，然后才会有各种不同的音出现。所以呢，左手都是相通的，唯一区别就是右手的演奏法可能不太一样。但是呢，近几十年的琵琶的新派琵琶的发展，其实也就吸取了一些吉他的手法。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琵琶大师叫刘德海，他把琵琶演奏地位提升了很多，就是因为他写了很多独奏曲，琵琶的独奏曲。然后呢，这些琵琶独奏曲是有点中西结合的。他有一些把外国的音乐移植到中国的琵琶上，这样演奏出来。然后还有在中国本土的这个乐曲当中融入了吉他的一些指法的元素，听起来非常好听，也就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过来学习琵琶。因为琵琶这个乐器在民族器乐里头，中国的民族器乐里头是最难的一件乐器，因为它左右手加起来要有将近上百种指法。
哇，
所以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所以琵琶就是被誉为民乐之王嘛，钢琴是乐器之王，对吧？钢琴大家都知道了，非常难，越弹越难，表现力
也更强。
对，也更强。曾经有一个也是外国人了，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作曲家，他听了琵琶的演奏，琵琶有一个名曲叫《十面埋伏》。
对，
那是一个舞曲，然后表现的是战争的场面。然后他听完以后，他就傻了，他说，这绝对不是一件乐器演奏出来的。然后别人就跟他说，因为他是听的，他
也感觉周围有埋伏，是吧？
对，因为他觉得好多种声音同时出现，他觉得这一件乐器绝对做不出来。他说，这不是一件乐器演奏的，一定是有乐队伴奏。然后别人就告诉他，就是一件乐器演奏出来的。他琵琶的表现力就是这么丰富。然后他当时他就写了，还写了一个评论，他就说，琵琶这件乐器太奇妙了，完全就是可以达到交响乐团的这种演奏的这种声响啊，所以他觉得特别震撼。
在中国学习琵琶的这个演奏家来到悉尼之后，还可以在这里组建一个室内乐团，你还有机会来到这里来帮他助阵。在这里他成立这个民乐团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呢？
有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更多的是艰辛。因为首先民乐在这儿是小众乐器，它不属于是本土乐器嘛，人呢又少，要想组建一个乐团，需要各方面，就像弦乐啊、弹拨乐啊、打击乐啊，都必须得要齐全才行。但是它是从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开始发展，很多乐团的现在乐团的这些乐手啊，他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什么有的当会计的，当律师的，有当什么教师的，就是白天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
都是业余爱好，
下了班。有的不是业余爱好，有的是可能也是在国内的音乐学院毕业的，但是很早就来到澳洲，就已经把手上的这个乐器都放下了。因为毕竟乐器在这儿可能不能让他的不能满足他的温饱，哎，对，所以他必须得找一个能维持他生计的这个工作去做，这个工作就会占用他很长的时间，那有时候他可能就会放弃了他的练琴的时间，所以他的那个琴艺慢慢就会退化。我们这个学生，我们还是很想支持他，就是因为他首先他在这儿，他自己也在上学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愿意丢下他手上的这个专业，他又通过他自己的这个能量呢，把周边很多想把自己的专业捡起来又没有那么大恒心的人 全组织起来了。说只有我让他们有，就是说有演出费，他们才会把它当做一件真正的事业去做。所以呢，我还在想尽办法的，比方说让他们教学生啊，演出是自己去筹钱啊什么的这样的情况，然后让他们参与到这个乐团的建设当中。那慢慢慢慢慢慢的，就是通过2年的努力，他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然后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就愿意过来啊。他有时候可能说他会有一种有一些资金滞后的问题，但是这些人呢，为了共同的目标和梦想吧，还是都很支持他。每一次他们在获得台下观众的认可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开心的。所以这一次的音乐会是他们也是筹划两年，筹划两年之后呢，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可以把我们请过来，给他们助阵，所以就请我和侯老师过来了。
哇、
wow, 是这样，
太棒了。那么也谢谢你们在这个悉尼的明月舞台上来为他们助阵哈。好的，非常感
谢
曹阳的介绍。那我们再请何老师来跟我们聊聊。
我是从小出生在内蒙古，毕业以后就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，我现在是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，是笛子声部首席。
到这个悉尼之后哈，你对于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？
就拿这个中国的竹笛和西方的长笛来说哈，西洋的长笛呢跟中国的竹笛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你比方它的气息和它的吹法，它的口径基本上都是一样，但是唯独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是西方的长笛呢是它是加键的，中国的竹笛呢是有笛膜的啊，那出来的这个效果和声音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它一支长笛就能吹很多的调，中国的这个竹笛呢它是五声音阶，那么六个孔，六个指孔，比方吹一个调要换一支笛的。那么近期的发展呢，现在一支竹笛呢比方能吹2到3个调啊，也有转调的这个功能。我们中国的竹笛呢也加上把它加成8个孔了，八孔笛，两个小拇指哎，八孔笛，它在转调上那么跟长笛应该是差不多，从音色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异。你看我们中国竹笛有很多技巧他们长笛是做不到的，你比方循环呼吸啊，长音的循环呼吸，还有双吐循环呼吸，那是在笛子技巧算是高难度的。那么长笛呢，可能它因为它的吹孔太大，所以说它在演奏当中呢可能会给它带来不便的之处。中国的竹笛呢分南北派，那么南派呢是颤叠振打，好多手指上的一些打音、颤音、电音，那么在是长笛，在长笛这个乐器上都是没有的。那么北派呢土滑剁花，土音当长笛也有，像滑音这个长笛就没有了。我们可以像唱腔似的把它滑上去，哎，因为中国的竹笛呢多半是在给唱腔伴奏。你像中国的山西梆子了、河北梆子，包括昆曲，包括京剧，竹笛都是在里面是起到了主要的这个伴奏的作用，这要模仿唱腔，唱腔有好多这种滑音，那么我们竹笛都能做得到，这个就是很有跟长笛有很大的一个区别。